题，标题是美国大选之后民主党的改革之路和共和党与 Trump 决裂的开始。那么今天呢，主讲嘉宾由我 Greg 和吴明同时主讲这个课题。那么在讲这个课题之前，我首先要分析一下今天的时政。今天呢是2月17号 Trump 呢就下野以后第一次发表长篇讲话，他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呢是攻击共和党的建制派领袖 Mitch McConnell 已经不适应再继续担任党魁，并且认为他的做法是那个不合时宜的，所以呢要求共和党团结起来，团结在他的身边来罢免这个共和党的党魁 McConnell。那么这个事件呢是Trump 下来以后1月20号今天是2月将近一个月当中他首次的一个发言，所以呢就这个事件就给了我们一个信号，什么呢？就是共和党已经开始决裂了。所以呢我们讨论这两党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讨论共和党的一个决裂的开始和今天的 Trump 发出的信号。那么吴敏先生，你能不能分析一下从今天 Trump 发出的信号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党的结局，请讲。
好的，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儿。这主要是因为众议院通过弹劾案，然后呢参议院呢审这个案子，最后结果呢是川普无罪，所谓就是按照审判的程序是讲了，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政治审判，并不是一个刑事审判。换句话说呢，它不是基于事实的审判，是里面有掺杂了党派立场的这个审判。在这个审判过程中呢 ，Mitch McConnell 他的态度很有意思，他是可以说是不留余地的谴责了川普煽动暴民，冲击国会，这种暴行哈。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呢，
这个我补充一下，就是 Trump 今天的讲话最大的不满就是认为那个 Mitch McConnell 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并且是违背党性的指责，也就是认为那个 McConnell 对他的在那个国会的指责所引发的这些他的不满，今天他表露无遗。他认为由于他这种指责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呢必须要跟他决裂，必须要罢免他的党魁的职务。这就是 Trump 今天的那个讲话的主要的内容，继续讲。
好，对他，我就是给 Greg 先生呢提供一个背景性的这么一个说明，他的这个他们为什么冲突的这么一个背景性说明。那 Mitch McConnell 投票的时候呢，是投的是川普无罪的这个票，他说了但是呢，他投票出来有星期一，他就发表了一个讲话在参议院里面，他还是说川普这件事是。这个在冲击国会这件事上，他有绝对的煽动暴乱的这个责任，讲得非常肯定的，而且说呢，说这个弹劾不是川普最后定罪的方式，实际上就暗示应该用其他的方式起诉川普，所以他这是非常的决绝的。这个决绝实际上有他的党派背景，就是共和党有一部分人想和川普主义切割。川普主义就是什么？就是不顾事实撒谎，种族歧视，排斥移民，孤立美国，然后不顾盟友的利益。美国不是美国第一，是美国唯一，就是美国要获得所有的世界利益，是这么一种基本上这么一个政治诉求吧。川普想，不是这个 Mitch McConnell 想让共和党和这个川普的这个控制决裂，但是呢川普呢按说川普被判无罪，他应该很高兴，他不是，他看着 Mitch McConnell 讲的这些话，他反过来今天出来用昨天吧发了一个书面说明，就开始喷那个 Mitch McConnell， 说他是 weak， 说他是非常弱、软弱、无能，说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这个民主党的共和党的这么一个无能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不配当领导人啊！他甚至于说我要支持任何取代 Mitch McConnell 这个人出来，在党内竞选的时候去干掉他啊！他就这样，他还是依然是川普，只要谁说川普的不是，那个人就是魔鬼啊！从来如此，一直到现在还是表现的这样。但是实际上这个呢，就实际上是表现出共和党的那种分裂的不同的一个取向。在这个川普的这川粉的他的 30% 这个人口里面，大概当时的估计可能占共和党的 60% 到70% 这么一个人数。他呢依然是川普有很大的影响力。Mitch McConnell 之所以 投票的时候还是投川普无罪，也是他想保持这方面这些选民对他的这个支持，就是这个60%-70%川普的这个共和党选民对他的支持。但是呢，从共和党的内部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这个分裂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人叫 Liz Cheney， 这个 Liz Cheney 这个人呢是一个女的，共和党的这个众议院的第三位的这么一个领袖人物。他当时在弹劾案的那个通过的时候，他就和另外十个共和党的众议员一起投票支持弹劾案。他当时讲的也非常清晰，他说这是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就讲的很深刻，对川普的这种干预、这种鼓动暴民的这个行为讲的非常深刻。那之后呢，这个众议员就曾经有众议院的民主党共和党人就想一起来这个censure他，就是来制裁谴责这个Liz Cheney 的这个做法，同时呢剥夺他的这个可能是共和党党鞭职位吧。结果呢，他投票是采取不记名的方式，结果呢他是保持了这个职位，而且是高票保持了这个职位。所以看得出来这些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这些议员的公开的场合之下还是惧怕川普对这些选民的这些影响力，但是他自己的个人态度实际上已经非常的厌恶川普的这些做法。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表现出共和党的领导层的这个分裂。这个分裂呢，它的结果会怎么样去影响共和党的政治前途，它是不是能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可能会看出一些个结果来。就是中期选举嘛，2年之后参议院有1/3，众院都要进行选举，换取重选。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到选民在共和党分裂的一个状态之下是怎么样选择他们的候选人。那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给民主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个就是 Greg 先生后面要讲的民主党如何改革呢，去更好的去服务美国人民，去带领国家向进步的这个方向走的这么一个课题。那我这民主党共和党这部分我就讲这么多。
好，讲得很好。共和党部分呢，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在这次弹劾的参议院当中，有7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要弹劾 Trump， 也就是讲共和党的分裂跟 Trump 的分裂已经很明显的表露出来。里面估计也有很多人也想投赞成弹劾 Trump 的票，但是基于 Trump 的粉丝在美国还是占一定比例的，他们会怕会失去中期选举在他们本区的一些选民，所以呢最后呢做了一个妥协，也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McConnell 也没有投赞成，所以呢造成了这一次的弹劾流产。但不等于共和党里面大多数是没有理性的，他们是完全有理性的，也知道这一次的弹劾是有利有据，对 Trump 的罪行是看得明明白白，但是基于其他的一些选票的理由最后没有投出要弹劾 Trump， 但是不等于他们是不知道自己的理念和职责的。那么这次弹劾的当中，美国做了一个民意调查，权威机构的调查是讲美国70%的美国国民认为 Trump 是有罪的。所以呢，这个70%里面也包括了当时投 Trump 票的一些选民。所以呢，投 Trump 票的一些共和党的选民或者是中间派的选民在这次弹劾当中也更清楚地认清了 Trump， 所以呢他们最终认为这个弹劾呢是必要的， Trump 是有罪的。这也就说明美国的民主是有基础的，美国的国民是有理性的，美国的民众是能够辨别是非的。 Trump 的影响力在不断地缩小而不是不断地扩大，所以这次弹劾尽管失败，但是它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让民众受了教育，知道任何一个领导人不能煽动民众来冲击国会，冲击国会的行为本身就是有罪的。所以呢，我想补充这一点。好，下面呢，我就想讲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民主党是当选了，是执政的，但是执政以后呢，是不是就是万事大吉了？就是不需要改革了？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去年年底那个12月份，那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专栏作家叫 John Hazenrath， 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拜登的经济团队和新全球化的路线，下面是认同特朗普的担忧但解决方法不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Trump 上台以后的4年，他不断的在讲美国优先， 所谓美国优先呢，就是什么呢？它是反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带来了美国的落后，全球化带来了美国的工作失去，全球化带来了美国的那个止步不前，那么要废除这个全球化，要突出美国优先，来为美国的劳工阶层啊能够夺回工作机会。其实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 Trump 这种提法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提法，在一个整个世界都进入全球化以后，你能够讲你能把美国的劳工机会拿回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会走向全球化？因为美国的劳工的工本太贵，所以呢，世界各国都是一样，以前把一些工作机会给了日本，但日本劳工上来了以后给了南韩和台湾，台湾和南韩的工资上来以后又给了中国大陆，如果中国大陆现在成本越来越高的话，就会不断的向东南亚转移，这是一个世界趋势，任何人挽救不了。那么 Trump 呢，就把这个问题看成是由于民主党推广的全球化造成了美国工人的贫穷和失业，他把这些都怪罪在民主党身上。那么这篇文章呢，他主要是讲了什么呢？就是认为多年来主流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支持全球化，以及在跟中国、墨西哥等国家签署贸易协定，认为这些发展将使美国人的生活更好。这种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的末期达到了顶峰。那么当然经济学家们也认同，就是随着美国进出口的增加会有赢家和输家，但这种赢输是可控的，并不是不可控的。所以这里面的分歧在哪里呢？就是民主党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会造成赢家输家，但是这是可控的。 Trump 呢，就是一股脑的否定了，认为是不可控的。那么这个呢，也给 Trump 钻了一个空子，提出了一种虚假的理念，就是要把工作机会拿回美国。事实上这个工作机会是不可能拿回美国的，他只不过是出于选票的需要提出了这种为选情而打造的一种设想。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民主党执政了，现在接下了一个很大的烂摊子。那么民主党确实需要有改革，这个改革之路也是很漫长，对吧？包括了这一次啊，那个9000亿的纾控方案，接下来又提出一个1.6万亿的纾控方案，后面大概还有一个2.3万亿的，就是振兴美国的经济方案。这些方案呢，不断提出，事实上就是要解决和改革民主党长久以来对一些底层蓝领的忽视。但民主党提了很多好的方案，比如讲要那个尊重妇女，打妇女的地位要提高，包括了要那个改变少数主义的那个地位处境等等，这些都很好。但是呢，即对白人的底层的劳工的问题一直有一点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呢，这部分人本来都是民主党的忠诚的一些党员，最后呢都投了 Trump 的票，这些都是美国这一届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呢，后面我讲的就 1.9 万亿的纾控方案和 2.3 万亿的振兴美国基础建设的方案，都是为了改变这一部分人的处境和工作机会。那么当然是不是能在国会通过是另外一个层面，但估计会通过，因为现在国会不管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都掌握在民主党手里，所以要通过这些计划可能也不是难度很高。当然拜登的政府是属于民主党里面比较温和的政府，他希望能够共和党进行协商，进行沟通，希望有更多的共和党的议员也能赞成这样振兴美国的经济的计划，那么达到双赢的结果。那么这是拜登政府想竭力打造的一种现象。所以呢，我讲的民主党的改革之路是很漫长的，那么对解决底层的蓝领的工作机会是一个面临极大的挑战。因为由于这次的疫情造成了美国3000万以上的人口的失业，所以呢，包括一些中产阶级都沦为了贫困阶级，还要解决以前就失业的一些蓝领，所以呢，双重之下必须要提出一个新的改革方案和新的一个振兴经济的计划，才能不断的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的大致讲的这个民主党改革之路就是主要这些内容。那么吴敏先生有什么要提问？
没有什么提问的，我觉得您讲的非常好啊，我是在这儿学习了，谢谢
过奖了。好，谢谢。好，这一集第23集《民主党的改革之路和共和党与 Trump 的分裂开始》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听众。